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要一起听你的话语，求主你也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再次的被更新建造啊，让我们真的是生命与主你来连结。主，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主，我们不单单只是一个做礼拜的基督徒，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一个生命委身于主的基督徒。求主你来看顾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一天有几个便当，他们在争论谁的便当最好吃，然后谁的便当卖的最多。那个芙蓉便当就说啊，我的排骨卤的是又美又入味，然后吃过的人都还想再吃，随随便便嘛，一天都也要卖那个五六百个便当。然后这个奋起湖便当听到了就说，哎呦，剩下蜜呢，拜托诶，我的鸡腿卤的才香齁。那个鸡腿齁，不是只有那个卤到的肉都很香齁，连那个骨头齁，那个骨髓都卤到里面进去齁，你要是咬过一口之后就啊垂涎三尺齁。所以呢，每一次只要人经过这个奋起湖的时候，他们都会忍不住齁停下来买我的便当齁。所以呢，我每天都马上要卖掉七八百个便当齁。那池上便当听到了之后就不太服气，我说哇，听你们在讲哦，实在是差太多了，这样你们也敢拿出来讲，拜托耶，你知道我那个池上便当都是精选上好的池上米，每一粒都是品质优良的，然后呢我一天要卖1000个便当都不是问题。当大家在那边争论的时候啊，突然有一个便当很小声的说，我一天卖掉好几万个。什么？你卖掉好几万个，你怎么可能？我从来就没有听过什么便当可以一天卖掉好几万个啊，那不就排队从和平教会排到台北火车站吗？你骗谁？怎么可能？你是谁？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过你？他说那个便当缓缓的说，我如今他说我是小七便当啊，在台湾的便利商店里面啊，每天都卖掉好几万个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一年吃几个慈善便当齁，去慈善吃几个便当，一年去芙蓉吃几个便当齁。不过我想你可能很有机会上个礼拜或是这个礼拜你就去小七买了一个便当回来吃齁。这告诉我们什么？通路是很重要的。当你有一个很好的东西的时候，没有通路齁，你就没有办法卖出去齁。你要把东西卖出去，你要想办法铺货铺到人们能够接触得到的地方齁。那耶稣差遣他的门徒出去，从今天的角度来讲是一种扩大通路的方式齁。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自己是不是很会讲道，他是不是很会医病赶鬼，他是不是很有能力，我想耶稣在这方面都不是问题齁。可是他为什么还要差遣他的门徒出去呢？难道耶稣门徒的讲道比耶稣好，或者是耶稣的门徒比耶稣更会赶鬼？我想都不是齁。今天这开始的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一开始叫了他的12个门徒来齁。那这个叫原本是有聚集召集的意思齁。啊，我不晓得你对这个聚集召集有什么想法。就是说其实耶稣我们在我们的印象中，他的门徒好像是24小时跟他在一起齁。那实际上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开始到各个地方去传道。在比较早期的时候，耶稣的门徒其实他们每一天晚上都这样回到家里面去齁，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家人齁，所以呢他们没有跟24小时跟耶稣在一起齁。然后耶稣差遣他们出去的时候，他是两个两个差遣他们出去齁，他没有因为彼得看起来比较厉害齁，所以可以叫他一个人自己单打独斗齁。其实圣经从来没有解释耶稣为什么要两个两个人一起差他们出去。那我们后来的人就给他很多解释啊，我们就会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嘛，当这个人跌倒的时候那个人可以扶他站起来齁，两个人的时候呢可以这个人讲道，那个人就为他守望祷告齁，然后两个人的时候呢可以互相劝勉，当他失望难过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勉励他鼓励他齁。那这个都对了齁，这些解释都是对齁。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会说什么啊，称这个人是我们教会的同工同工齁。我们没有人说齁啊这个人很厉害，所以在我们教会他就是独工齁，自己一个人做不用跟别人一起做齁，所以他不叫同工，他叫独工齁。教会里面没有这种独工齁，我们只有同工齁。那他提醒了我们是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的服事其实是靠着我们跟别人一起合作来完成的齁。然后耶稣差遣他的门徒出去的时候，付给他们权柄齁。 啊、哦。当他们要完成一些任务的时候，耶稣就赋给他们权柄，赐给他们能力哈、哦，好叫他们这些权柄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他们能够胜过恶者哈、哦。然后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耶稣让他的门徒出去的时候，跟他们要求的是不准带生活必需品哈、哦、啊。如果你注意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他们出去绝对不是一天两天，他们是出去好几天了。出去好几天，你就有要吃的，你就要睡的，你就有一些生活上的用品了。可是耶稣禁止他们带这些生活上的用品哈，甚至包括食物、基本的金钱，还有晚上睡觉多带一件棉、多带一条棉被都不可以哈。那两件褂子就是多带一条棉被，不可以哈。他门徒在这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耶稣要求他们必须仰赖别人的供给哈。而不是自己行传的好吼，啊、哦，不是我们像我们现在出福音队，我们自己要先把东西请而好，鬼箱载了一下吼，不是啊，他是去到那里想办法请人家供给他们吼，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门徒必须不挑剔别人的接待，当别人给他们什么，他们就吃什么；别人给他们什么，他们就用什么；叫他们睡哪里，他们就睡哪里吼。那如果别人不招待他们呢，他们就只好离开吼。然后最后耶稣跟他说，如果有人不相信、不愿意接受，这个反应是什么呢？耶稣就教导他的门徒说，跺下脚上的尘土，这是一个动作，见证着上帝国的福音跟这些人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他们拒绝了。好，不是咒诅他们，他们不是感觉就说你都不爱醒，下地狱吧，去死吧，不是这个意思，是见证说你们跟上帝国的福音是无关的。好，当门徒出去的时候呢，他们要去服事，他们的服事有几个重点哦。其实我们可以简单这样说，第一个，门徒出去服事的时候，他们是关心人的身体，然后关心人的精神和他们灵性上的需要哈。一方面，他们出去到不同的地方去医治别人的身体上的疾病哦；一方面，他们去跟别人传讲上帝国的道。然后呢，同时他们做一件事情，赶逐污鬼哈。他说：“哎，他们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呢？我要讲的很简单，那这些事情就是当时候的人在他们生活当中常常要面对的问题哈。那耶稣就是要他的门徒去处理、去解决当时候人他们实际生活当中所面对的需要哈。他们做什么呢？第一个，他们传道哈。那如果我们来看耶稣的门徒传道的时候，我们要对传道要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哦。好，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哦、你要注意耶稣他传道的时候，他有一个时间的紧迫性，因为他告诉你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所以呢你们要准备怎样进入上帝的国，进入上帝的国你要怎样做准备，你要悔改，重点在悔改。那我们要来看另外一个人，他传福音的时候他怎么传呢？保罗说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说我不是传我自己啊，我乃是传耶稣基督齁、哦，然后为主，然后并且因耶稣基督做你们的仆人。保罗，以从保罗的传福音的当中，你可以看到一件基督教的信仰跟别的信仰不一样的地方。别的信仰都说，哇，这个师傅很厉害啊，这个、师傅很搞啊，啊，这个，或者是这个师公很厉害哦，他的法术很灵哦，都是那个人很厉害哦。但是保罗怎样？他不是传自己哦。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传道人的，不是说啊，我很搞哎，我做这个牧师，我很强哎，我很会讲，我很厉害，我很聪明哦，我很会解经哦。这个人厉不厉害不重要，重要的是传耶稣基督。我们不是传自己。那保罗在他传这个福音的时候呢，他的福音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怎样，耶稣基督啊。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才能够进入上帝国。当你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必须怎样，相信。在你相信的时候，你必须先做一件事情，悔改。好，悔改。当你要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人要得到永生的一个基本的观点。那我们要讲的是，如果你只叫人相信而不叫人悔改的话呢，这个人会不会得救？不会。我们说因为相信是跟悔改是在一起的。我们来看耶稣的门徒，当他们听到耶稣给他们这样命令的时候，他们就出去传道，然后叫人悔改。注意看到了没？耶稣的门徒出去传道，他们也做一件事情，什么？叫人悔改。哦，不是耶稣叫人悔改，耶稣的门徒也叫人悔改。甚至谁？甚至施洗约翰，他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对着他的听众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那弟兄姐妹，基督教的信仰是要求悔改的，要求人要放弃他现在这样的一个方式。悔改就是要求人从自我转向神。 不提我必须悔改这样的一个福音哦，我要说的是它是一个虚假的福音哦，不提人需要悔改的福音呢，它是一个错误的福音哦。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直接告诉他说：“哇，来信耶稣最好的吼，耶稣赏赐你吼，哦，有三堂亲哦，有钱堂用吼，赐你赐你吼，十八年吼。”你只是跟他讲信耶稣有多好有多好，可是你不要跟他说你要悔改。我要告诉你，这样你就把福音的焦点弄错了。福音的焦点不是耶稣给你很好的好好东西，福音的焦点不是耶稣对你很好很好哦，对你很棒很棒很爱你而已，而是耶稣要求你的生命。必须改变，需要悔改哈，需要悔改，要离开你以前所做那个不好的事情，离开你以前那些依靠自己的方法。所以福音的焦点是人必须悔改哈。当耶稣出去差遣他的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呢，耶稣也让他的门徒有赶鬼医病的能力哈。那我们就会觉得说，哎，亚瑟我先没要给他们这样的一个能力呢？难道他们不能够只是好好的像真牧师在这里讲到就好了？为什么要给他们医病赶鬼的能力呢？我们要说的是，这是为了要证明上帝与他同在哈。为什么呢？我们说赶鬼是什么？赶鬼是门徒一个非常有权柄的一个记号哈。重要的是，这个记号不是彰显个人的能力哈，是。赶鬼在耶稣的解释就是说，我如果奉着上帝的名赶鬼，就是怎样，神在你们当中。耶稣这样讲，赶鬼是因为耶稣的权柄权势大过乌鬼的权势，所以乌鬼在神的面前站立不住。由此可知，如果我们看见门徒他有能力赶鬼，就证明的是上帝就在他们当中的记号。赶鬼是上帝与人同在的记号，上帝在我们当中的一个记号，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记号知道上帝在我们中间哦。所以当教会设立的初期的时候，有很多神迹奇事，是为了要证明这个所传的信息是真的哈。好，那耶稣又给他的学生有一种抹油医病的能力哈。那我们现在的人看到抹油医病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啊，抹油就是一种属灵的功效哈。那它油本身没有什么医疗的效果，我们很多人现在会这样觉得哈。那有一些比较极端的教派认为啊，就是说，我们现代的人生病了去看医生哦，就是没信心哦，生病就是要怎样，就是要祷告，寻求上帝的医治。有信心的人他不会去看医生了，看医生的就是没信心哦。啊，所以呢，他们基本上他们不使用任何的药物哦。其实我要说的这样的理解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哈。是一个对圣经认识不完全哦。要知道当时候的医学不是很发达，油有它特别的功效哦。油在当时候的医疗当中常会当成是药来使用哦。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0章34节哦。路加福音10章34节这样说哦，那个什么，那个好的撒玛利亚人去救那个怎样被强盗打得半死的人，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哦。那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当时候没有酒精消毒齁，所以拿什么来消毒？拿酒来消毒齁。而且那个是透过酒把那个细菌杀死。然后油怎样？油是可以隔绝齁，像我们现在很多人会抹什么创伤软膏那一类的东西齁，让细菌不会进到你的伤口。所以不要以为油只有属灵的功效齁，油它有医疗的功效齁。我讲我自己一个例子齁。我以前都觉得我们台湾有很多什么油，什么油，什么油啊，什么万金油啦，白花油啦，绿油精啦，我都觉得那些油以前在我的感觉中啊，还可能有棒顶的，哇哇凉凉啊，凉凉啊，那个只有那个什么安慰剂哦，在我们那种医学名词上，那个叫做安慰剂哦，它没有实际的医疗的功效，可是抹了你会啊，我的哇米羹，它舒服哦，就像我们儿子发烧之后，我都给他推那个推热贴哈，贴上去。那个只有安慰的功效，它没有任何医疗的功效，所以我对那种油，我自己的印象当中，我都认为那个是安慰剂。好，对不起，我要承认，我以前念的学校给我这种感觉，所以我都觉得还不好啦，黑龙大黑龙不好。有一次我去骑脚踏车，然后有人载我们，然后我第一天坐他的车的时候，我就晕车了，然后就在路边吐。然后我们第二天我们开始骑脚踏车，因为他把我们载到一个定点开始骑，然后我们就开始骑，就骑就骑到那个山上，我们骑去五岭，骑到五岭，然后骑到五岭之后就结束了，我们就要从五岭下山，一上他的车我就开始晕车了，又很想要吐了，我之前已经吐一次了，我就赶扣， 那个人就跟我说，哎、欸，我的车上齁、哦、有那个快木精油，你要不要涂涂看齁、哦、我就说黑豆米，我心里面第一个反应是黑豆米你要先被抖音啊，那根本没有用啊，那个安慰剂啊抹一抹只是凉凉啊，那齁啊那我你刚刚靠凉啊那年齁，所以可是我想说、哦、我不想再吐了齁、哦、我就抹抹看齁、哦、结果一抹下去的时候，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头就不晕了，就不反胃了，整个人就好起来了。我觉得他好可怜，哎、欸，我跑医学院的呢，我哪知道这个比跟他叫我好啊？我真的觉得很神奇哈、哦。所以弟兄姐妹，可能我们不知道当时候的油有什么样的功效，但是你千万不要把以为那个时候的油只是啊祷告抹油在上面，只是一种圣上帝的祝福同在的象征意义，不是哈、哦？油在那个时候有它医疗的功效。所以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耶稣差遣他的门徒出去为人家抹油医病，其实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讲，就是当你生病的时候你要不要吃药？你要吃药。可是当你生病的时候你要不要祷告？你要祷告。所以呢，有一些人他们只祷告不吃药，有一些人只吃药不祷告。我觉得耶稣给我们看见的是又抹油又祷告。所以当你生病的时候吃药的时候记得要祷告，不要只单靠药物，药物不会比上帝的意思更强。但是你祷告的时候，是你也可以祷告的时候说说求神让这些药物发挥它最大的功效，适合你身体的需要，齁齁降低这些药物的副作用。所以我要告诉你，抹油祷告它是接受药物的治疗同时接受祷告，齁。我不晓得这是不是你的信仰，还是你的信仰是耶稣祷医治人都叫他门徒出去都是不准吃药的，齁。我自己觉得油是有它特别的意义，齁。好，当我们看见门徒所做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的门徒不单单只是传讲上帝的国，他们同时解决那个时代人们的需要，齁。我要说的是，今天的人来要相信耶稣也是这样，齁。当我们要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去 touch 到他生命的问题，齁，要去解决他生命的需要，齁。人们就怎样，人们就会开始涌进教会，齁。可是呢，我要说的是，今天人的需要跟那个时代的人的需要不太一样啊。不信我问你，你们今天当中来到教会当中，有没有人觉得很需要被赶鬼的？我不敢说没有哈，可是似乎不多哈。你上次请牧师赶鬼是什么时候？大部分人说没有啊，我没有被鬼附哈。所以被鬼附不是你们今天的需要嘛，对不对？我没有乱讲嘛哈。但是有的人有啊，可是那些人可能在今天是比较少数。那有没有人？每次来教会的时候都希望被耶稣被上帝医治，或者是每次来教会的时候都希望牧师听你祷告让你的病好，也有啦，可是不多齁。我要说的是，今天他在台湾里面的医疗齁非常发达，发达到一个程度齁，就是大家不会很期望齁，我感冒了齁，我生病了齁，我去找牧师帮我祷告，你会觉得说我没得感冒，如果得了癌症的时候我可能要找牧师帮我祷告，这种小事情我自己祷告就好了齁。我晓得你会不会这样觉得齁，那种要很严重的病你才会去找牧师哦。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经验哦，在1999年的应该是1998年，因为那一年有世界杯，所以一定是双数哦。1998年的那一年的暑假哦，我去那个泰国短宣一个月哦，去泰国那个金三角短宣一个月，然后我们住在满星蝶，然后满星蝶之后呢，在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我都要去到那个山寨里面哦，那个真的叫做山寨齁，然后那个地方没水没电齁，甚至没厕所齁。我就问当地的人说，啊你都可以带上厕所。说好、哦、房子外面都是厕所啊，他这样给我回答我都快昏倒了齁。齁、哦、没有厕所齁。好，你可以想象那个当地的卫生条件非常的不好。我去的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听人家跟我说，你要带很多的药去齁，不然你会生病齁，你会没有药可以吃齁，所以我就带了一大堆的药去齁。去到那个地方，结果去到那个教会里面，我开始讲道，讲完道了之后呢，就有很多人来找我们。为什么？因为他们都生病了，他叫我们为他祷告。可是呢，像我们这种没有信心的人就会觉得说，怎么可以只有为他们祷告，当然要发一点药给他们嘛，对不对？因为他们都生病了齁。齁，所以就把自己带来的药全部都发给他们，真的全部，我本来要吃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就全部发完了，第一个礼拜天我就全部发完，我去到那里都还没有吃药，当场就全部发光了，因为太多病人了，这个生病那个也生病，大家都生病，然后你有什么退烧药止痛药全部都给他们吃。好， 那吃完了之后呢，这些人就回家了。我还没有离开那个教会，第二批人又来了。这批人不是教会里面的人，这批人听说教会里面有药可以发，他们就全部都来了。你知道那就是我的困境，你知道吗？我的困境是什么？我的困境是我根本没有药了。可是我碰到真实的状况，是一个妈妈抱着她的小孩，那个小孩发烧非常非常的热，小孩子似乎陷入了一种失神的状态，他也不会哭，也不会吵，不会吵，他就好像是昏迷的状态哈，在妈妈的怀里面哈。如果我这个时候有药的话，我可以给他吃药，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啊，我只能够做什么？我只能为他祷告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在那个处境底下哈。所以你不会跑来教会找牧师说：“牧师，我帮你发烧，请你退一级的哈。”我要说，现在的人来教会找牧师，很少是找他为我赶鬼的，或者是为我什么？为我那个发烧祷告哈，生病祷告。很多人他其实来教会，他碰到的问题是什么？他内心里面有很多的愁苦，他内心里面有很多的重担，他内心里面有很多的压力，他内心里面有很多的烦恼，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觉得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真是苦啊。他觉得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哦。很多人他之所以来到教会，是因为他觉得我很孤单。为什么我觉得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没有人爱我，没有人关心我，我找不到任何人在意我、注意我。这是很多人来教会他的需要哈，跟那个时代的人的需要不一样。可是重要的是，今天的教会有没有办法回应人的需要？如果你回应人的需要的话，人们就会开始来教会哈。所以我要说的是，改变的生命是最吸引人的生命啊！当你能够跟别人分享一个你是充满平安喜乐啊，能够充满靠主得胜的一个生命，那是一个最吸引人的哈。好，我们要说的是，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当耶稣差遣了他的十二个门徒出去了之后，就产生了一个结果。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什么？我特别没有把这段经文列出来，有两段经文列出来是结果。你们知道结果是什么吗？圣经说，我们刚才读到六章三节，六章十四节怎样说？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什么感觉。耶稣的名声传扬，耶稣干不起不来的救命啊。耶稣不是本来就 很有名，很多人认识他了，很多人来跟随他了，怎么圣经居然在耶稣差遣了他的门徒出去之后忽然放进去这样一段话，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了。这段经文似乎在告诉我们说，耶稣在那个时代真正的有影响力，有名起来，让很多人开始注意他的，是因为他差遣了门徒出去以后。如果你继续的看这段圣经，这段圣经是说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传到那个希律王的耳中。好，接下来还有一段圣经，就是耶稣的门徒，这个是耶稣还在传福音的时候，还差遣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接下来那段经文告诉说，耶稣的门徒回来发生什么事情。他告诉我们说，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情、所传的道全告诉他。耶稣就说，你们来同我到暗暗的到旷野去歇一歇。然后众人看见他们去，就跟随他们去，最后就怎样，跟随他的人有5000人，五饼二鱼的神迹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听到这段经文有什么感觉齁，我自己有一种头皮发麻的感觉齁。为什么会有5000个人起来跟随耶稣？我们以前都会认为是耶稣太有名了，耶稣他传道，他医病，他赶鬼，他传讲上帝的国，吸引了很多很多的人来跟随他。可是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感觉，不是啦，是耶稣的门徒出去传道，出去赶鬼，去传讲上帝国的时候，让耶稣被更多的人认识，他们接触到更多的人，他们是一个福音的通路。耶稣他可能就像是在芙蓉的那家店，他可能就是在那个池上的那家店，他是在笨吉偶的那家店，但是耶稣的门徒是那个通路，他让人能够接触到耶稣。从属灵的角度，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要讲的是，福音要传开，不是单单，可能不是单靠牧师的能力很强。虽然牧师很会讲道，他的学问很丰富，他的能力非常的好，但是 这样不一定能够让福音传开，难道耶稣在这方面的能力会不够好吗？当然不是，可是我们看到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差遣他的门徒出去之后，他的名声就传扬出来，就有5000个人来跟随他。我觉得这对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启发，不论是教会要增长或者是福音要广传，我要说的是，传道人也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他不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最重要的因素是在台下的各位，是我们，是我们，当我们能够接受装备被差遣出去跟别人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这才是福音发挥影响力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说啊，这牧师你不要说笑了，我又没有念过神学院，当人家问我说什么啊，三位一体啊，为什么创造论跟进化论怎么解释的时候，我都讲不出来呢。没有人要叫你跟他讲这个哈。我们的重点是，上帝怎样改变我的生命？我怎样在我的惊慌，在我忧虑，在我难过，在我孤单，在我觉得没有人爱我，在我觉得很挫折，我觉得很失败的时候，上帝怎么样安慰我，扶持我，改变我，激励我？你要讲的是这个啊，这个他不能否认啊，因为这是真的啊，这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啊。现在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去跟别人成为一个福音的出口，成为一个福音的通路，跟别人分享的时候，我要说的是，福音就被传开哈。我们从今天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有几件事情我们要来思想。第一个就是说呢，当我们信靠主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超过我们能力所能做的事情嘛。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耶稣差遣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不准带生活的必需品哈。我相信这是对门徒的一个训练哈。一个很重要的训练是什么？我觉得至少有一个这样的训练，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你会不会跟上帝祷告说，主啊，我们今日的饮食，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然后你就去看翻一翻你存款里面的存折，哇，8位数，真开心哦。你觉得说，哎，我们今日日用的饮食呢，靠着我银行的存款呢，我就不用担心了。还是你是依靠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如果你有很多可以依靠的东西的时候呢，你可能可以不那么的依靠神了。但是当耶稣的门徒被差遣出去的时候，什么都不准带，什么都不准拿，他们碰到一个困难，就是，诶，我如果今天耶稣叫我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呢，然后我的米家宽阔呢，哦，跑来去池上，哇，去游山玩水，顺便去关山骑脚踏车，然后我回来之后，啊，耶稣啊，我有去传福音了，可是人家都不信了。你不能这样，为什么？因为你什么都没有带啊。如果你不去传福音，没有被传开，你就没有东西吃。好，你说好啦，我很认真去传，可是耶稣啊，我跟你讲，我传这个福音没有用耶，这个福音没什么用啊，没录音的福音啊，没有人要听，没有人要信，没有人听了之后很感动，这个福音一点功效都没有，所以我认真传也没有用啊。所以我们看见门徒被丢在两个状况之下，他要去面对。第一个，他若不去认真传，他就没有东西吃。第二个，如果他认真传这个福音是没有用的，没有人要信的，他也没有东西吃呢。所以他在这种双重的压力之下，他是很认真的去传，同时他也看见福音所带来的那个改变，就是人听见了福音了之后呢，他们愿意相信，他们愿意悔改，他们愿意接受。所以门徒在这里面当中，他面对的这个操练，一方面他要大胆的去传，一方面他看见福音带给人生命的改变。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哦。当耶稣的门徒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经验到他去传讲福音的时候，福音所带来那个改变人的力量，供应他生活上的需要。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要说，这就是耶稣要教导门徒的功课，也是一种信心的操练哦。当我们要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哦，这困难了，我不知道跟人家讲什么哦。我要去跟人家分享我生命的改变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啊，我到底是要讲什么。但是耶稣让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是站在一个不得不做的架构当中，门徒就发现福音的能力在传讲当中被显明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福音的能力是在传讲当中被显明出来，不是你在那边思想当中被显明出来，不是你在那边做研究显明出来，也不是你在查考圣经当中的时候是显明出来。福音的能力就是透过我们的口去跟别人讲，我们就会看到别人的生命被改变。所以福音是透过传讲当中显明能力出来，这样的力量是超过我们所能够做的。所以耶稣没有让他的门徒舒舒服服的出去传福音，而是维持在一个 常常有需要的状况之一下哈。那我们要说，耶稣训练他的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在这样的训练当中，最主要的是要操练他们的信心哦，而不是要教他们要说什么。透过这样的操练，让他们学习依靠主，对自己所传讲的有信心哈。然后，并且在这其中经验到上帝是一个供应他们的上帝哈。第二个，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弟兄姐妹，我们是被呼召来服事，被呼召来宣扬哈，而不单单只是被呼召来相信。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哈，我们都会觉得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啊，我得有相信呐，我得有来教会做礼拜啊哈，这样就够了。老实说，这样都很好，可是这样不太够哈。上帝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他福音的出口哈。要透过我们跟别人分享上帝如何改变我的生命，使更多的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典哈。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哈。听说现在和平教会的主任牧师要退休了，对不对？我不晓得你是不是一个认真的基督徒哈。如果你是一个认真的基督徒，而且是一个很爱和平教会的弟兄姐妹，你应该会做一件事情，祷告嘛。你会祷告什么？好，我来讲一下，你可能会祷告什么？上帝啊，我们的主任牧师要退休了哈。那你可能之前有人在祷告说，主啊，你让他不要退休哈，不要走，让他多留几年了。OK， 我这个我可以理解哈。啊，不过这个现在可能已经没有人这样祷告，因为知道这个覆水难收，人是留不住了。所以你就开始祷告另外一个方式，主啊，我们需要一个好的牧师，主啊，求你为我们预备一个会讲道的牧师，主啊，你为我们预备一个爱会友的牧师，主啊，你为我们预备一个能够好好牧养、好好认真做社区哦、做宣教哦、探访会哦、做教育哦、做主日学啊，反正啊，主啊，你给我们赐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牧师，或18般5异的牧师。也许你没有讲这么夸张，但是你大概会想说，主啊，你为我们预备一个好的牧师，一个会讲道的牧师，一个爱会友的牧师，哦，你大概通常会跟教会祷告一个，给我们一个好的牧师吧。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祷告？你说，这牧师很抱歉，我都没有这样祷告，哎，你真的不太认同我们教会哈。如果你有这样祷告的话，我要告诉你，你这样的祷告是很好的。可是我想说，你有没有为你自己祷告啊？你有没有想到说，你当你在这样的祷告的时候，你把这个教会的成败兴衰都放在一个人的身上，就是那个牧师的身上哈？啊，我们当我们得到了一个好的牧师的时候，和平教会就兴旺；当我们得到一个不好的牧师，我们和平教会就衰微哈。然后，所以牧师是绝对关键的人物哈。弟兄姐妹，我要跟你说，如果你看完了今天，听完今天这篇讲道的时候，我觉得你的祷告应该换一下啊。你当然要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给我们一个好牧师哈。没有人会跟上帝祷告说，主啊，求你给和平教会一个烂牧师，没有人这样会祷告。但是你的祷告不应该只停在这里啊，你的祷告是说，主啊，求你差遣我出去啊，因为我知道在耶稣你那个时代，你差遣你的门徒，当你差遣你的门徒出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主的名被宣扬出来了，我们就看见有5000个人来跟随耶稣了。我知道上帝国你的福音如果要得到广传，不是只有靠我们的牧师啊，我们和平教会不能够只靠一个牧师，一个很棒的牧师，只靠一个教牧团队啊。我知道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接受装备，接受差遣，去跟我的同学，跟我的朋友，跟我的弟兄姐妹分享福音对我生命的改变。主啊，我很软弱，我需要你给我刚强。主啊，我口舌笨拙，我求你赐给我好的口舌。主啊，我常常恐惧胆怯，主，你让我在你的面前靠着你刚强壮胆。我们不应该是要这样祷告的吗？当我们把焦点错置在一个牧师的身上的时候，那个牧师就很可怜哦，因为我们会认为这是你的责任，不是我的责任。当我们开始为我们自己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我们是要跟牧师一起来同工的哦。最后我要跟大家说，谁是那个被差遣的人哈？先知以赛亚这样说哈，当他到圣殿的时候，去遇见神的时候，他就听见说，主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哈。以赛亚就这样回应哈。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感觉，就忽然感觉到说，哎，圣经上帝跟你说，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结果对你说没有，好像这句话只发生在那个被呼召去念神学院的人，他们才会听到这句话。那我们不念神学院的人，这句话就跟我们无关了啊！最好上帝啊， 你不要叫我去念神学院哦。没有，我不觉得这句话是对那个要去念神学院的人讲的哈。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觉得这是对每一个信徒讲的话呢。我们要说的是，上帝如何，耶稣如何被差遣呢？耶稣他这样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油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叫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你说这牧师这跟我太远了，这是耶稣在做的事情，这跟我什么关系呢？可是耶稣这样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了你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认为那只是耶稣的事情，是跟我无关的。我们要说的是，如果每一个人是受差遣的，这个世界会变得不一样。我不晓得你有这样的感觉吗？你有这样的感觉吗？就是上帝给我们和平教会这样一个美丽的礼拜堂，你有没有一种祷告，一种期望，说主啊，我真的很希望有一天我们在做第三堂礼拜的时候呢，不是只有开放三楼齁，最好的是我们四楼也坐满了人，所以我们下次演习的时候，演那个消防演习的时候，三楼四楼要一起演习齁。主啊，我希望这个教会每一堂礼拜不是只有第二堂坐满人，第三堂坐满人，我希望第一堂、第二堂、第三堂，甚至以后还有第四堂都坐满了人，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敬拜。我不晓得当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你会想这是谁的责任。很多人就认为啊，牧师爱领金啊，中介爱领金啊，爱打拼啊、但是我要说的是，从今天的这段经文来看呢，要达成这件事情是你在你的生活当中接触你的家人，接触你的同学，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去跟他们分享上帝的爱。我们教会最近在8月15号我们那个要去清水出服务队，那我有跟我们的同工说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有没有准备好你一个个人的见证，不用长，可能只要五分钟，因为没有时间跟你讲两个钟头，五分钟，当你跟这些学生在那边一起忙碌了一整天的时候，坐在草地上吃饭，或者是晚上休息的时候看着天上的星星的时候，你可不可以跟他讲一个我生命的故事？当我遇见困难的时候，上帝怎样帮助我？当我在很挫折、很失败、很绝望的时候，我们的主怎样帮助我？你可以讲一个这样的故事跟那些学生分享。同样的，我要问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你每天跟你的同事、跟你的朋友、跟你的家人在一起，你有没有一个属于你的故事，是跟他们分享耶稣如何帮助你，耶稣如何改变你，耶稣如何让你在软弱当中重新刚强起来，在迷惘当中重新找到方向，在你觉得人生没有希望的时候重新找到盼望？你有没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啊？求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预备好了一个这样的故事的时候，你就会想到，我可以跟谁讲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我可以跟别人分享一个上帝怎样帮助我生命得改变的故事啊？如果没有人受差遣，我要说的，受亏损的是我们的教会，受亏损的是上帝的国。求神帮助我们，我要勉励大家，为你自己祷告，先想好一个发生在你生命上神如何帮助你的故事。你说这牧师啊，拍谁我都没呢，那你赶快祷告吧。不是叫耶稣让你遇见困难，耶稣让我从那个飞机上被飞弹打下来之后我没死，我就可以讲见证。我不是叫你去遇到这种事情，而是你的生命有没有真实的跟我们的主相连呢？我相信当你真实的跟主相连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有一些可以跟别人分享的。我相信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他的生命当中常常是充满感谢，充满喜乐，充满神对你的带领，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谢谢你，因为你让我们看见你的名传扬出来，是因为你的学生受你的差遣出去，他们让福音的点扩散到更多的地方，让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福音这样的一个信息。主啊，帮助我们，我们一个人就是福音的通路。很多人也许没有机会来到教会接触我们的牧师，很多人也许没有机会礼拜天能够走进我们的礼拜堂，但是这些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跟我们接触。主啊，让我们成为那福音的出口， 然后我们跟我们周遭的同事、朋友、同学分享耶稣基督的爱。主，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这样的人。主，也求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感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没有一个生命被主改变的故事？好，让我们可以跟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谢谢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要来起立唱回应的诗歌，人们需。